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好吧？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感谢我们的主，感谢我们的神，谢谢你，主啊！我们把今天的信息全然的交托，主啊！天地废去，你的话永远不会废去。当我们在宣讲你的话语，弟兄姐妹和我们慕道友在听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对我们说话。我们相信每一个寻求真理的人都能得到你的话语的喂养，他们将要找到人生的方向，他们将要看见这个世界的一切的局势。我们感谢主，愿你给我们同感一灵，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洁净我们的口，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是一同的在你的真理上领受永恒的从你来的玛拿。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今天呢，我们这个啊题目呢，就是吹响审判世界的号角。啊，上次我们讲到第一哈，第一就是前面我们讲的第八章，第八章讲的内容是第一个阶段，对吧？第一个阶段，现在我们要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就是更加的一个啊全球性的灾难，更加的严重哈。所以呢，我们在讲之前呢，我们都好好思想一下啊，好好思想一下啊。今天的这个疫情啊，世界上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啊，每个人都来思想啊。其实呢，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痛苦啊，并不是我们说这个天灾人祸，对不对？啊，最大的痛苦也不是说我们身体上的那种肉体的痛苦，对吧？很多时候我们这个痛苦呢，得病啊，有时候说长期得病的人，他对于这个疼痛就会有一种的适应了啊，慢慢就会有一种的，哎呀，再痛苦也就是那点痛了。有些的慢性的病，你都不会觉得它会怎么样，对不对啊？那我们最痛苦的是什么？大家思想一下，我们思想一下，我们最痛苦的是什么？其实呢，我们最痛苦的是心里面的痛苦和灵魂深处的痛苦，对不对？为什么呢？正如我跟他打个比方，就是说一个失恋的人，就是说你去谈过恋爱，第一次恋爱，特别是刻骨铭心的恋爱，如果你失恋了，那种的心是很痛的，对不对？你失去了这个最爱的人，然后跟他分手了。然后那种感受，你会觉得活在一种的绝望的里面，而且呢，那种沮丧和那种情绪会慢慢带来一种的什么，就是对于生活的一种失去的一种的盼望，你们都经历过这些哈，这个是失恋的，慢慢我们就会发现，人活在一种的这种的情绪里面呢，他就会绝望，有的人甚至会自杀，对不对？所以我们都来思想一下，不但是这样哦，今天我们很多人在网络里面，在电脑里面，我问大家哈，你如果发现一些的年轻人他们沉迷于网络，你会有什么感受？你会做父母的看到自己的孩子跟自己没有什么沟通，然后孩子整天在对着那个电脑，那个 iPad, 那个手机，你会感觉到这个生活没有意思，对不对？很难过，很难过，而且这些年轻人他们也很难过，不是你难过，他活在网络里面呢，他也是很痛苦，你让他离开网络，他简直就是生不如死，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常常说各种的情况，包括今天的疫情，我们今天疫情也是蛮严重的，虽然说大家打了这个疫苗，很多打了疫苗啊，但是死的人不少，对不对？死的人现在就是300，我现在看一下数据呢，就是可能不太准确，但是可能就380万了，就将近400万的死亡的人数，现在整个全球的感染的人数是不能计算的，包括印度这样的地方，对不对？我们知道这一个的情形里面，我们都很痛苦，很多人关在家里，是不是？有没有关在家里的痛苦？又不能出门，我们有一个笑话，就是说，这个开了又封，封了又开，对不对？政府就不断的就是开啊封啊开啊封啊，然后就有人叫开封府，对不对？你开是好呢还是封是好呢？对不对？但是政府也没办法，而且很多人关在家里很痛苦很麻木，你知道吗？他们有时候久了以后会得精神忧郁症，他们不能出门， 他没有自由出去，然后不能放飞自己，在家里憋着，一家人就开始产生一种的这样的一个彼此之间的那种的啊，连矛盾都来了，这就是麻木啊，这就是这个世界的麻木。但是到底为什么会有这种的原因呢？甚至有时候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变得很残酷啊，我们要来思想一下，到底啊一种灾难带给人的一种痛苦带给人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越痛苦，灾难越多，然后见多了就会产生一种什么麻木？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信息哈，啊，大家看到今天的内容，来，我们来看今天的内容哈。那今天我要讲的内容呢，啊，就是刚才看的经文，啊，我的中心的思想就是要借着前面揭开的七印，然后要进入基督再来吹响七号的世界大灾难的第二阶段，警告我们呢，基督再临毁灭世界的时候，那些拜鬼魔的和被鬼折磨的那些世上的人，他们将会死不悔改，死不悔改。所以可以看到这个的严峻哈。我们来读一些经文，在第九章二十节，好吧，一起来读刚才念过的。其余未曾被这灾祸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啊，这节经文印象很深刻哈，印象很深刻。好，我们来思想一下啊，今天的内容。大家回顾一下，你看我这两张图片，啊，两张图片，告诉大家一个很清楚的问题，就是说，啊，当主耶稣把那个灾难、那个世界末日在那个印打开之后，然后最后一印打开，天上就安静了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呢，那些天上就预备了七个天使，这七个天使呢就拿起号来要吹。每吹一只号，地球上就会，宇宙就会发生一些事情，就会发生一些事情啊。所以呢，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四个号，那四个号的灾难大家还记得吗？啊，这里排开第二个图片是一二三四，那第一号吹响的时候，这个就降下很多的那些的冰雹，就我们说是要那些陨星掉下来砸在地球上，那地就被击打，三分之一的树和所有的那些草啊都被烧掉了。然后第二号一吹响，然后那些有一个山就从太空掉下来，然后整个海被击打，所以海上的生物啊，也一切的都变成三分之一的毁坏。然后第三号一吹响的时候呢，江河和所有的泉源，我们说现在淡水都被击打，有三分之一的水变苦了，不能再喝，三分之一哈。然后第四号吹响的时候，日月星辰都被击打，有三分之一的没有光了，基本上就是 地球上会变得三分之一的黑暗，三分之一的不稳定哈，这个地球。好了，今天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什么呢？第五号和第六号，那是很严重的，不再是大自然的灾害，是什么灾害呢？将会是心里面的和那种折磨的痛苦，人里面的这种的痛苦啊，不再是一种大自然的自然灾害了啊。好了，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第五号和第六号。啊，第五号、第六号，大家可以看到我给你们的啊那一张的单张，我也发到群里面去了，你们可以去看看哈、啊，看看。好，那我们来看呢，今天的信息就是讲两个哈、啊，两个，一方面是啊这个不幸的人他们求死不得死，第二个是不幸的人去拜鬼魔，拜那些的魔鬼，拜很多的偶像，他们在拜的时候依然是痛苦的。依然是不悔改的。好，我是讲两个方面哈，两个方面。好，我们先来看呢，第一个就是吹响五号。这个五号吹响哈，我们说五号吹响，看到啊，吹响五号，那不幸者想求死却不得死，是一种什么样的痛苦啊？好，我们来看看九章一到十二节，你可以看到我那张的纸哈，有没有哈？可以给他拿一张，有没有 ？OK， 有哈，你看到那一张大纲哈，那大纲。好了，我们说来看的是一到十二节这一段是一个什么结构呢？是一个 A B C 次 B 次 A 的结构，是个小交叉的结构，中心是在第六节。大家看圣经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它有些话很重要，而且是对称的一种结构。 啊，上帝喜欢把一些话启示我们的时候，是要增强你的记忆力。前面讲完了，后面又强调一下，然后有一句话在里面是很重要的哈。我们说上帝要讲的话就隐藏在这个段落里面，你要去寻找这个奥秘哈，奥秘。好，我们说这一段应该是对应哪里呢？对应是前面的第六章的第五印，大家还记得第五印吗？第五印哈，啊，大家可以看第六章的第九到十一节，然后对应到后面启示录的第十六章的第五碗，啊，第五印第五碗，它那种的灾难是循环上升的，第五印的时候还灾难不太大，但是到这里吹响五号的时候灾难会大更大了。最后那个第五碗倒下来的时候呢，它就更大的灾难了啊！我们说有一天呢，这个魔鬼会统治全世界跟上帝打仗，就是这个意思哈、啊。这个魔鬼会下到地上来，把所有的人迷惑，去跟神来作战哈、啊，这是很大的一个场面哈、啊。所以你看启示录呢，你一定要发现它啊，七印七号，然后什么啊，七天使又七个碗。他每一次都是叠加的灾难，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哈。所以人看看人怎么样去反应这个灾难，哈。灾难越大，天上的赞美会越大，因为他们在天上有很多人被杀的，地上的人把人杀掉，把一些好人杀掉，那些义人把那些基督徒杀掉，他们在天上跟上帝祷告的，他说：“上帝啊，你什么时候为我们伸冤？这地上的人那么坏，把一些真理都毁坏，把人都。”抓起来，只要是信耶稣的他们都逼迫他，你什么时候才能伸冤呢？好人什么才能够得到伸冤呢？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说天上会觉得上帝是公义的，而地上呢却面临着一个灾难越来越多，所以最后的时候基督作王将要将所有的奥秘揭开，那时候进入到中心去了。好了，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的经文哈、啊，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很清楚看到一到三节对应哪里，来看啊，一到三节 A 对应次 A， 第五位天使吹号，大家看到圣经哈，第一节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上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就有烟的从坑里面往上冒，好像大火的啊，我们说好像大火的那个火炉的烟，整个的日头天空就地球上面都是昏暗的，并且有蝗虫从烟里面飞出来，那些蝗虫有能力，它好像蝎子一样的能够来蜇人啊！你看到这里很大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一颗星是哪一颗星呢？第五位天使一吹号，那颗星是怎么样的星？好，我们说这一颗星呢是单数阳性的，是什么？是男性的，表面它有位格，不是一个物质的心啊、哦，它是代表着一个什么？我们说有解经家说，它是以魔鬼从天上堕落到地上来，他开始在地上开始迷惑人了。他在地上来做什么呢？从天上坠落，然后这一颗心就是一个进行时下来，干什么呢？他应该是砸开了这个地球。里面的一个什么一个啊，我们说一个阴间的门，你看到这图片，可以说我这个图片不一定准确，他就是那颗星下来的时候，他就带着那个钥匙下来，他就把那个地就砸出一个坑来，然后这个坑打开之后呢，就是无底坑。无底坑的原文里面讲什么呢？就是没有底的，然后是一个深渊，没有，你找不到底的，只要以后这个撒旦会把它关在无底坑里面，在无底坑里面是没有边界的，你永远找不到底，你落不到地，就在那里面啊。这一个地方呢，我们说是主耶稣暂时把这个权柄给了这个魔鬼，让他来到地上做什么呢？来做什么呢？来看看他做什么哈，给他这个钥匙啊，然后就讲到他这颗心呢就到地上来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把地里面的那些的邪灵，我们说那些邪灵从哪里来的？我们来一起来念一下，这个最下面一节经文，大家看到吗？下面的经文来，我们念一下，在路加福音八章三十一节，鬼就央求耶稣 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去。这个无底坑就是 the abyss， 我们叫 RB 地狱哈。abyss 大家记住了哈，RB 哈，也就是地狱深渊的意思。表面那里是没有任何，就是在里面，就是你就掉到里面去，就永远是没有边界的，你就在那里熬吧，对不对？在那里熬。它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呢？就这个无底坑里面放了些什么东西在里面呢？我们说这里面无底坑的钥匙，就是说撒旦要把这个里面囚禁的几千年的那些的邪恶的邪灵在里面，他那个烟就冒出来，就出来，像火山爆发一样的，所有在关闭在里面的都放出来了，都放出来了。保罗在以弗所书讲得很清楚，他说空中执政的掌权者，还有一些是在犹大书里面记载说，这些人是因为他们不守本位，被上帝怎么样关在这个里面的，就是这是天使，是坏天使，本来上帝造的所有是好天使，但他们堕落背叛神，撒旦这个大天使大魔鬼，然后就堕落之后带了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有一些天使就关在里面，关在里面，不然的话那个天使太多作恶就不行的了。但是这个时刻怎么样呢？阴间那个无底坑打开了，好惨，这个上来之后就变成一种像蝗虫一样的东西。这个蝗虫呢，只是说比喻，弟兄姐妹，是比喻，这表明呢邪灵和恶魔在地上怎么样掌权了。我相信这个时候我们的教会已经被提了，因为这个邪灵和魔鬼要来掌权了。可能以色列人大概还在地上，以色列人可能有基督徒还会在地上受苦，他有他的计划，但是可能教会像我们的教会就已经是在第五号的时候或者之前就已经被提到天上去了，不会受到这样的灾难。因为那个敌基督，一个魔鬼附在人的身上，将要成为一个很厉害的统治者，他要来统治这个世界，统治这个世界。所以这个掌权者是谁呢？来掌管这些蝗虫的是谁呢？来看第十一节，大家看第十一节，我们念一下。来，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希伯来话叫什么？亚巴顿。希腊话叫什么？叫亚伯伦。哇，这个蝗虫有一个王，我问问大家，蝗虫需要王吗？需要吗？大家去看看箴言三十章二十七节，箴言三十章二十七节说蝗虫没有君王能够结队而出，是不是？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也就是说这个不是一般的蝗虫，只是一个比喻，就是说这些的邪灵啊，就非人非灵的那些东西，就很有能力的那些，简直就是怪物来的，飞出来，从烟里飞出来一大量的蝗虫，他们听谁的呢？他们有一个统治者，叫做希伯来话呢，因为两群人在读圣经，一群人是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一群人呢是谁？是外邦人的基督徒，他们在读这个圣经，所以要有两种的说法。第一个说亚伯伦在犹太人当中啊，这个亚巴顿，亚巴顿的意思是 destruction， 就是一个魔鬼，叫杀人者，也叫那个蛊蛇，也叫做他是一个杀人者，毁坏者，所以这个叫毁坏者的意思，毁坏者的意思，他很喜欢把所有的人所有地上都消灭掉，这是他的本性啊，他的本性。好了，那这个亚巴顿呢，就是我们说犹太人认为这是一个死亡的领域，在这个无底坑里面，就是阴间，背叛神的三分之一的天使很多都在这里，他们就是堕落的天使，受魔鬼的掌握，然后他是最大的首领，现在砸下来把整个的无底坑打开，刚好就放出来成为一个军队。但是希腊话不一样，我希腊话叫做亚伯伦，亚伯伦是什么意思？大家可以查一下，亚伯伦也叫做 destroyer， 就是毁灭者，与沉沦有关，就沉沦者。那刚好约翰的时代有一个皇帝，罗马皇帝叫什么名字？叫多米田。这个多米田呢是崇拜什么神的？是拜阿波罗神的。你知道现在那个上宇宙飞船那个那个叫阿波罗号，阿波罗是太阳神的意思，你知道吗？他们拜太阳神的啊，然后呢就自封他这个皇帝多米田自封为阿波罗神，他是阿波罗的化身，就是那个灵附在他身上，他要做那个神，这就是混合的， 里面有一个魔鬼在他里面，他可以称神，所以是人跟邪灵的结合，这个很恐怖的，这个很恐怖的，他会很邪恶的。那么他就让别人拜他，所以你看这个皇帝既然是这样的人，他那个神就应该对他好啊，对不对？可是这个神下来呢，附在他身上，阿波伦却要怎么样去消灭这些人。这个阿波罗，这个意思是他的那个神是拿着一个什么，他就像一个蝗虫，他拿着一个剑，你知道吗？他那个神是那个希腊神话里面有一个神叫阿波罗，他是拿着一剑，然后他像什么啊，他就像蝗虫OK， 所以这个比喻是针对当时的罗马他们的那种的崇拜，他们的皇帝的崇拜来说的。好了，你们皇帝拜这个神，你看看他下来要弄得你们生不如死，你们还信他，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小心哈，这个世界有时候把自己当做神的人呢，往往就是被那个魔鬼所附在身上啊。所以今天很多人也想不通，这个统治者怎么这么独裁，这个希特勒怎么这么坏，请问是什么意思？他有邪灵附身的，他有一个堕落的天使在他里面控制他去杀灭人的。 OK， 当时可能罗马人也是说啊，大概是什么呢？大概就是一个帕提亚人，罗马的最怕的就是一只野蛮人帕提亚人，他从那个伯拉河过来，然后他骑着马射箭，他们以为是这样，但这是一个解释。蝗虫是什么样的？来看，我们看这个蝗虫是什么样子啊？是不是像普通的我们看到的蝗虫？你看，我们普通的蝗虫是这个样子啊，这个样子，这个是蝗虫，大家见过没有？蝗虫是吃树叶的，对不对？所有一经过，所有的绿色的都没了。但是很奇怪哦，这个来看看 B 和赤鼻，大家看 B 和赤鼻对应，然后第四节说吩咐他们不要伤害什么。这里讲到第一，这个蝗虫不可以伤害什么？地上的所有的青草和植物，因为已经有三分之一毁掉了，再伤掉的话就大家没吃没喝了，呵呵，是不是啊？好了，那讲完之后就是说，哎，蝗虫不吃草吃啥呢？肯定不是普通的蝗虫。第二，不可以伤害那些绿色的植物树木，不可以伤害啊，一切的树木可以伤害，草前面是草上的树木。第三，然后要唯独伤害谁呢？啊，你看，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我问大家，他能分辨吗？如果是蝗虫的话，能分辨谁额头上有印记没有？啊，这个是不能分辨的。我们想，这个印记是谁？弟兄姐妹，那些额头上有印记的是谁？今天我们前面讲到了，那个天使不是在那些144,000人的额头上怎么样？有一个印记给他，对不对？强制印了印记，说这些人你不可以伤害，他身上有记号。我们说基督徒有记号，今天我们那些魔鬼怎么认得我们？我们身上哪个记号可以看出来？一个记号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经常来参加主日崇拜？你有没有看圣经？你有没有祷告？你有没有奉耶稣的名祷告？然后你身上就会有什么？就会有印记。如果我们经常来参加主日，我们现在很多基督徒不喜欢参加主日崇拜，然后不喜欢读神的话，不祷告，请问撒旦怎么样知道你里面有这个记号呢？你说哎呀，我信就好了，你信的那个东西撒旦不认的嘛，对不对啊？而且这些蝗虫是邪灵，是邪灵，他是很有能力的，他知道哪个是基督徒，哪个不是基督徒。所以我们身上有没有印记呢？啊，有没有印记呢？所以呢，没有印记，那个蝗虫就开始怎么样，就害他们。你看怎么害他们啊？害他们5个月，还要不要害死，反正就是去弄他们，去蛰他们。那痛苦就像那个蝎子，大家有没有被蝎子咬过？蝎子咬人会不会死？会不会死？不，一般不会死，会很痛苦啊，然后半死不活的。你知道被蝎子咬过的、蛰过的，他一般不会死，啊，但是他是半死不活，他很痛苦，啊，那个毒是很厉害的，而且是受痛苦5个月。请问5个月怎么定？我们说这个蝗虫的寿命是多久？蝗虫的寿命就是5个月嘛，对不对？5个月就是不断的去骚扰人，让人生不如死。 好，它们是什么形状呢？来看看形状，对应下来第七节到第十节，这个蝗虫的形状好像是一个战马，它头上竟然戴着金冠冕，表明这是一个什么军队。这个蝗虫很有纪律，有金冠冕代表是皇家的军队，明白这个意思吗？是皇家，也是有个战功的，有个战功的黄冠冕。然后那个脸像男人的脸，哇，真的是头发又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啊，胸前还有甲，好像铁甲一样的，它翅膀就像是那个直升机的感觉，嗡嗡嗡那个感觉，上阵的声音，尾巴还有一个什么毒钩，能够叮人。我们说保罗说过一句话，他说罪的什么毒钩，我们说毒钩在哪里，对不对？这个罪恶就是一个毒钩，每个人都会被那个蝎子咬一下，今天所有的人都是在这个蝎子的咬的里面，因为那个罪就是那个最毒的钩，所以今天人在活在罪里面是很痛苦的，他不知道自己人从哪里来，为什么活着，要去哪里，这是一个刚开始的痛苦。但是末日的时候呢，那个蝎子要来蛰你，让你活得不像人，活得不像人。所以弟兄姐妹，还不准害死他，这个精准度要高。这就是说，蝎子再厉害，邪灵再厉害，被谁控制？都是上帝预定他，你只能做这么多，是不是？你只能不能够超过我吩咐你的范围。所以魔鬼虽然很厉害，但是上帝设定他的范围。所以弟兄姐妹放心，我们做基督徒的，撒旦要攻击我们，他是有度的，明白吗？倘若神不叫我死，你是不能来害我的，你可以来搅扰我，在周围搞我一下，但是你不能来越过神给我的界限，你明白吗？你明白吗？啊，好了，你看了很痛苦，很痛苦，还不能死啊！但是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这些战车，这些像那个，有人说这是一个以后的军队，就是有直升机啊，有那些导弹呐、啊，在那个挂在后面啊，就像毒蝎子哇、啊，杀人很多啊，他以为是这样的哈啊，有时候叫做什么叫做生化武器啊什么，那个东西只是猜测，绝对不做不到这样。好了，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五个月会怎么样呢？来看看最后一节，我们的这个第一段的中心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哈。来，在那些日子，人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我读到这句话，我就想象，哎呀，这个半年呢、啊，几乎半年被这个毒蝎子咬，追着咬，然后就死又死不了，我上下求索。我向上求索什么？求索真理还是求索死？原来那个死我竟然找不到。有很多人说我一死白，我自杀死。我告诉你，你连自杀的那个都没有机会给你，不会让你自杀，你就得受痛苦五个月。那个时候想死都不能死，寻找死亡就像寻找那些更难，上下求索，求索不到啊！这个死亡逃跑，你找死，死走了，死就跑掉了。哇，很滑稽，非常滑稽啊！既然这个人说，哎呀，死啊，不要跑啊，我追着你跑啊，结果那个死跑得比你还快，这个很痛苦，对不对啊？弟兄姐妹，想象一下今天我们的疫情，很多人也是这个在这个疫情当中真的是很痛苦，这一点点的灾难我们已经受不了了，对不对啊？我们刚才讲说开封府也是就是做不到，他们没有办法让这些人觉得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封不知道，所以整个的都是混乱的啊。这点苦我们受不了，但是将来如果我们不好好信耶稣，我告诉你，有一天你落在地上，在那里被那些虫子咬，被那些的撒旦这样的折磨你的灵魂，你想死都死不了，那种的痛苦简直就是人生，简直就是阿鼻地狱，就是地狱，就是无底坑，无底坑来的就把你带到无底坑的痛苦里面。弟兄姐妹，有一天如果我们去到地狱，我告诉你，那里的痛苦将是你死都死不了， 将要用那个火来腌你，像腌那个菜一样的那个咸菜，腌着用盐来腌，地上的火啊就这样烧着你，你也死不了，那是永永远远的痛苦。我盼望我们不要去经历那种想死也死不了的痛苦，这是永远的痛苦。好了，感谢主，我们信靠耶稣的人将不会这样，但是现在这些人却要受苦。好了，我们今天讲完了，不信者想求死却不得死的痛苦，这是第五号。好，我们继续来看啊，第十二节，第十二节是一个什么？承上启下，大家看的经文，承上启下，跟那个前面那个鹰一样的，有一个鹰飞在空中说：“祸灾，祸灾，祸灾，将有三样的灾祸将要来到。”现在过去一灾了，然后十二节说：“来，我们一起念。”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要来。弟兄姐妹，这个鹰出来飞，然后告诉大家，你们要注意了，后面的灾祸没有人可以承担得起，千万还给你机会，三分之一的毁坏还不遮死你，就表明还给我们机会，还给人人悔改的机会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发现人为什么不悔改，我们来看看哈，人为什么不悔改，来看看最后啊，一个对应的六号，啊，十三到二十一节，大家打开经文，十三到二十一节，它是一个什么结构呢 ？A B B C 的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呢，重点是在最后，它是上台阶一样的 ，A 吹响以后，到最后的那个是最重要的哈，最重要的。我们来看十三节，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的金坛的四角出来。弟兄姐妹，那个第六位天使吹号的时候，表明这个声音是从哪里？神的金坛，你知道神的金坛有四个角，翘起来的角。当人悔改的时候，抓住那个角的时候会怎么样？就会免死，你明白吗？就是说神要为你伸冤保护你。这里就是说，那个声音是从神的那个金坛里面发出来的，是耶稣基督的。那里面的灵魂或者耶稣基督被杀的所有的人的那个声音从那里发出来，就表明下面的灾难很恐怖，非常恐怖，将要达到最高的那种的伤害的程度哈。我们来看看这里九章的十四到十六节，约翰听见一个声音说什么？从金坛四角出来的声音说什么？第四十四节，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幼发拉底河，叫伯拉大河，也叫伯拉大河，然后把那四个使者释放了。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来就是上帝预备好的，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多少？三分之一。哇，弟兄姐妹，这个啊，上帝的设定哈，那些从阴间出来的那些小喽啰那些的。”小邪灵还不算什么，有四个 ，OK， 有四个哈，好 ，OK， 对，我对两边，好，我们来看看最大程度的，啊 ，OK， 我看看是不是，对，好，对，我们是这个对吧？是这个，好，那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在讲这个之前呢？我们还是来唱首歌吧，是吧？我们还唱首歌，因为我这里的这首歌好到哪去了？我的那首诗歌没放在上面。好，那我们一起唱一下这首诗歌，好吧？我们一起在。在你们的那个诗夹上面是吧？你可以第一首歌就可以了哈，第一首歌，好，我们一起来唱一下这首诗歌哈，因为大家有点疲倦了啊，我们一起来看到这个火，我们说这七个号吹响呢都是火，最大的特点就是火啊，末日的一切的都是火火火啊，不再是洪水了。来，我们一起来唱，主说爱的深度啊。效法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当作馨香供物和祭物献给神的阿端， 为主受苦圣徒啊，魔鬼网罗全世界，迫害基督教会，却是圣徒殉道和祷告，以满足神的愤怒，神的愤怒已临到，天使集结要吹号，天堂倾倒祈祷火，地上大灾祸。我们唱这个歌呢，就是特别为我们这个七号来写的啊。七号，所有的号吹响的时候都带着火，都带着火，所以大家要小心哈，要小心。我们这种的很恐怖的，倘若我们不悔改的话呢，我们确实将会受到很大的灾难。好，我们来看看这里讲到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捆绑在幼发拉底大河的四个使者来释放了。弟兄姐妹，大家想象一下，前面就很多邪灵从无底坑出来了，现在第六位天使吹号，有四个很强大的天使，堕落天使被绑在幼发拉底河的那里。大家知道幼发拉底河是什么地方吗？你看那个图片就知道哈，那个图片就知道哈。那个图片呢可以看到，你看这上面那个大概在中东，我们说那个巴勒斯坦跟那个什么地方交界的地方，就是巴比伦那个地方。以前上帝造这个世界的时候造了个伊甸园，伊甸园里面有第四条河，第四条河是很，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河就是第四条河，我们说它是美丽富饶的意思，那条河是美丽富饶的意思。所以在那里有四个使者在那里掌权，可能他们背叛了神，因为伊甸园有守护的天使嘛，有守护的天使呢。他堕落天使在那里本来是守护这条河的啊，但是呢现在背叛神，被神绑在那里。哇，四个使者应该是他们控制那个地方。所以伯罗大河也叫幼发拉底河，就是第四道河流。在罗马的时代，在约翰的时代的，就是罗马的最东界是哪里？东边的疆界是哪里？最东的，因为罗马帝国很强大，整个地中海都是他的，对不对？最东边的那条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就是罗马的边界。他说，如果释放了那个四个使者，可能有大批的军队，就是那些叫做什么，那些野蛮人就会入侵。今天就叫做什么伊斯兰教阿拉伯人，对不对？他们就骑着马就入侵啊，所以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守护的地方，不可以让他越过这条界限。而且呢，上帝给亚伯拉罕应许，亚伯拉罕说，你的后代以色列人将要最边界是哪里？从埃及小河到哪里？伯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都归给你的后代。所以现在巴勒斯坦的范围应该是疆界，应该是到那个地方，但是现在以色列很弱小，没有占有那个地方，有一天他可能要把那个地方夺过来，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这个世界的格局要清楚。所以这个使者一旦放出来，他们将会带来一个世界的大灾难。放出来，然后他们出来，而且是预备在某年某月某一小时，这个是约翰听见的，很清楚听见，这个时刻是上帝定下来的时刻。我问问大家，一个小时能够消灭全球三分之一的人，一个小时是什么战争？是什么战争？很恐怖，对不对？我们说，有人说，哎呀，可能是原子弹，可能是核武器丢过去，哇，蹦一下子死好多人。但是我们说，核武器一下死不了那么多人，对不对？而且你知道日本广岛的时候丢下去，对不对？死的人也不至于说是三分之一。如果说我们80亿人三分之一是多少？90亿人三分之一是多少？那简直二三十亿人，对不对？一下子死那么多人，我相信那个地方 大概没不会一下子死掉那么多人哈。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啊，要看这里是讲到很清楚，约翰听得清清楚楚，在那个时刻将会出现这个事情。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些的啊，使者是谁？我们一起念来，犹大书1:6，又有不守本位的离开自己住宿的天使，只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所以当主耶稣再来那个大日的时候，将要被放出来，很厉害的天使将被放出来，他就会毁灭世上的1/3的一个小时，毁掉。为什么他是怎样的呢？来看对应下来，是对应哈9:17-19意象。你看他是对应下来解释，我在意象中看见那些骑马的，他们20,000,000军队，20,000,000就是2亿的军队哈，2亿的军队现在全世界没见过。到现在为止，我们说当时罗马就是才100,000,000的罗马军队，你想想看，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20,000,000的军队啊，马军、马兵，然后骑着马，他们胸前有火，就是火祸害，然后有紫玛瑙和硫磺，他们有3种灾难，第一个是用火来烧，第二个是用烟来熏。第三个是用硫磺来什么来攻击，要杀掉1/3的人，那个马口里会出火，那个尾巴跟那个蝗虫一样，有一个蛇头，后面是蝗子，前面是那个蝎子的那个脚，就有一个蛇来咬人，那个马会有蛇的咬人。哦，有人可能猜测，可能就像是好像是现在就是那些伊斯兰教啊，他们的那种的军队哈、啊，杀人很厉害的哈、哦。啊，很厉害的，所以我们说这叫四不像。现实当中肯定不是这样的情形，现实当中不像我们描述的这些图画，可能就是隐藏的那些好像看起来正常的，但是它有这种能力，就像这个动物，就像这种动物，就像这种的啊。好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去猜测是什么样子的，这是一个很恐怖的时刻，很恐怖的时刻。而且呢，这些出来的马军是耶和华派出来的。我们看以赛亚书66:15-16，因为耶和华在一切有血气的人身上必以火和刀施行审判，被耶和华所杀的必很多。旧约解释了，以赛亚先知说这些的所谓的马军其实是谁派出来的，是耶和华放出了这些的什么，放出这些邪灵，这些大能的天使，堕落天使。 OK，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神杀人会借助那些世上的人所信靠的那些鬼魔来杀他们，而这些世人却去追求什么。最后我们要知道他们的原因在哪里，来看啊，这个9:20-21是我们的最后 C， 死不悔改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会死不悔改，今天的人为什么会死不悔改，刚硬到底，法老为什么会刚硬到底，对不对？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他做坏事吗？来看 A 是20节，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怎么样，哦，这里没有，还没有变。 OK， 来我们看第20节，其余未曾被灾所杀的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他们为什么，是原因吗？啊，杀了那么多人他们还不悔改。今天我们说全球疫情，以前的时候有一点灾难，例如那个911，对不对？美国911的时候，请问那些总统有没有出来祷告啊？有没有？他们有再出来怎么样做悔改的祷告，对不对？今天你看疫情那么严重，死了那么多，美国死了60多万人，知道吗？比二战死的还多，知道吧？但是他们有没有总统出来祷告悔改？有没有？有没有听见？Oh my God， 我们错了，求你救我们的人民，有没有？没讲一句上帝，这个新上台的总统没讲一个上帝，在他的讲话里面没有上帝，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不悔改，他们做什么呢？21节对应来看，又不悔改他们那些什么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你看他们不会去悔改这些，我们说这个首先讲凶杀就是谋杀，他们杀了很多基督徒，他们逼迫宗教，他们不让人传福音自由，他们杀了很多那些有真正信仰的人，他们要杀这些人。 然后第二个是他们有邪术，就教鬼啊、符咒啊、通灵啊、算命啊、风水啊等等，他们信这些东西，他们信这些东西。然后最后说他们是什么呀？他们奸淫，奸淫就是婚姻以外的所有性行为，包括同性恋。现在在西方国家是同性恋合法化，很正常了。你可以选择性别，你可以破坏上帝的创造，啊，最后呢，偷窃，天天是偷，占小便宜，啊，没有一个人不奸的，无商不奸，对不对？啊，很多人都很奸诈，活着就偷别人的东西，偷技术，啊，偷产品，偷设计的权，那个设计的专利，偷，这个时代就以偷为乐，知道吗？啊，为什么他们会做这些坏事？弟兄姐妹。主要原因在哪里？来看最后一节，中间是主要的原因，来看念一下，还是去拜那些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头的偶像。所有的坏事做出来是什么原因？这里的你去看一下原文，它有一个 Hina 的意思，就是说目的是为了什么？目的就要去拜那些的 demons，要拜那些的 idols， 什么呢？他们就是啊 ，cannot see, cannot hear, and cannot go, work 都不能够做的，就拜这些东西，所以他们才永远不会悔改。好了，今天是我们的重点。最后我们要思想的是什么呢？他们这些不悔改做这些事情，最后要变成魔鬼的大军。所有不悔改的这些人，最后将要成为。第六晚的时候，这个大军，你看，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发拉底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些从日出之地所有的众王预备道路。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里面出来的，他们本是鬼魔的灵，他们要聚集起来跟上帝作战。今天人越来越跟上帝为敌了，不承认神了，圣经也不要了，没有权威了，个人说的都有道理，这个叫后现代。后现代的人没有权威，不会害怕，不会敬畏神。 OK， 所以可以看出来这个结局是怎样的，弟兄姐妹，结局是怎样的，结局是怎样的。所以我们思想一下今天我们的生活。以前呢，我总以为不信耶稣是因为他们怎么样，没有想通啊。我常常在说啊，今天的人不信耶稣，我总以为，哎呀，是不是他现在思想上还没有想通？是不是他自己有一些心理上的障碍而不来信耶稣？我常常这样想哈，我也知道他们有他们的难处，啊，我其实有时候会想，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问题。教会里面很多人信了耶稣之后，来了教会一段时间，也受了洗了，也祷告，也学圣经。但慢慢的他们就会离开教会而不回教会了，为什么？我也想不通啊，为什么会这样？世上的人这样，教会也这样啊。所以我在思想，今天就有答案了，今天我终于明白了，原来什么，原来人也有机会听见福音，原来人也有机会接触这个信仰，也可以信上帝，也可以信耶稣基督。天底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唯有借助他才能找到那位真神。耶稣说他才是唯一的那一道门，你找到没有？但是这些人就是不愿意来接受，甚至于信耶稣之后放弃这个信仰。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在拜什么？因为他们刚才我们那句经文很清楚，你看，还是去拜什么？拜鬼魔和那些的金银石头等等做的那些的假东西。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思想一下哈，我们从我们的生命里面，从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没有偶像在你里面？有没有拜过其他的神，其他的信仰？今天的人很难信耶稣，一个是他有一个信仰，是不是？要么他信佛教，要么他信什么伊斯兰教，要么他信什么道教，要么他信儒释道，儒家的那些的就是要高尚，要做好人，要自己内心里面去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有一些是信仰一些主义，信仰一些哲学。而且我们有的人信仰什么呢？今天我们有的人信仰什么？例如我喜欢钱，我赚钱我就拼命的赚，我以为赚过了钱呢我就能过好生活。难道钱越多越好吗？是好，但是你如果为了钱拼命这样去做，你就是在拜什么？你是在拜那个钱呢、啊、我们说拜那个财神呢、啊、对不对？还有的人什么呀，追求高官厚禄，他们要去当官，他们要做公务员，他们慢慢爬在政府里面越爬越高，他们很喜欢那种的追求，这叫做一种的信，就是当官的一些方面的追求。还有一些人是追求帽子，什么帽子呢？我拿了一个学士帽不够，要拿什么、硕士帽，硕士帽拿完了要什么？博士帽啊！感谢主，我终于拿了个博士帽啊！但是不是我想去拿，但有的人是去自己要拼命的拿，拿了之后他拿一个帽子不够，要拿双博士，是不是？就是他的目的是他是不是在拜这个东西，那个东西是不是要他很满足啊？还有的人呢啊，这拜的东西更可怕，拜家里的孩子，孩子是他的唯一信仰，父母是他的唯一信仰，哇，妻子孩子房子车子，哎呀，什么子都来了。今天有的男女，我没找到对象，我要拜女神拜男神，哎呀，我的女神来了我要追她，哎呀，我的男神来了我要跟他好。哇，今天的电视剧所有都是男神女神，是不是？我看这个电影里面都是谈恋爱的，哇，很纯真很好，都是拜这个东西。还有今天拜电脑的弟兄姐妹，那个拜电脑的，我没有 iPad 不能活。我们来看一张图片哈，哦，是这张图片 ，OK， 啊，我们来看那个图片，然后OK， 掉哪去了？啊 ，OK， 看那张图片，他说那个人把他手机给抢了，把他 iPad 给抢了。他说：“哎呦，我离开手机会生不如死。你拿我的 iPad， 我跟你拼命。今天我们看到家里面的那些孩子，他玩那个 iPad， 玩那个手机玩上瘾了。你把他手机从他手里夺走，他会起来跟你打架的，你知道吗？哎呦，我真的很痛苦。还有一个人更加为了路边捡到一个宝贝，一个金元宝，竟然躺在路边去捡，然后那个车子压上来就不要命了，那个天使就记录在案。”这个人呢，要钱不要命啊，你知道吗？要钱不要命啊。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一下，我们是迷恋什么？今天我们的聚会是为了什么？你身上有没有印记？你是不是基督徒？你这个额头上有没有印记？撒旦知道，上帝知道，天使也知道，对不对？所以有些东西在折磨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彼得前书的第四章一到五节，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受苦的，我们也要效法基督，在世上怎么样？要拿着兵器来打仗。你不要以为活着是就是行尸走肉，你要起来征战，不要为这个地上的事情妥协了，你要把那个罪除去，不要跟这些那些人一样的犯奸淫贪婪，追求那些东西，那些东西会让你会产生一种的什么刚硬啊，刚硬。你会存有这种心的话，你在世上就不能够快快乐乐的生活，你跟那些世人一样，随着他们的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还有群饮，我们的现在开 party 群饮，并且去拜偶像的事已经够了，时候到了。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以为世上人嘲笑你们这些基督徒，哎呀，不应世事。我们不是不爱生活，我们爱生活，但是我们有一天要向谁交账？我们要向上帝交账啊，弟兄姐妹。我们有一天死了，我们上帝站在那里说：“上帝说你做了什么？”哎呀，我每天都操孩子啊，我每天都赚钱啊，拼命的生活呀，要越过越好啊。上帝说你有没有考虑到你永生的需要啊？你有没有投资那个看不见的？你只投资看得见的。天上的是永远的，地上的是一会就过去了，几十年就没了，因为上帝会毁灭它。好了，最后一节经文在帖撒罗迦后书第二章三到十节说，在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情，并有那大罪人，就沉沦之子，就是那个从阴间从无底坑上来的， 明白这个意思吗？他们将会起来附在人的身上来统治人，来呼召人去为他服务，为他打仗，甚至像你想死都不能死，想悔改都不能悔改。你看，这些都是照着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些虚假的事，并且呢，成人的身上行各样不义的事，因为他们什么？来，一起来念，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讲的内容就达到了我们的最高潮，就是他们在拜什么？拜那个地上的那个撒旦给我们的看得见的，拜那些金银宝石，所有的木头。哇，我们起了个高楼，是我们这个城市的景点，我们以它为骄傲。我们每到一个城市都有一个高楼，最高的建筑，为什么？这就是人类的文明嘛，很辉煌，对不对？感谢主，很辉煌。但是你心里想什么呢？上帝都没我这么辉煌。这就是撒旦发动的工作。所以你可以去欣赏风景，你可以去享受这个世界，去旅游没关系，但你心里面的东西有没有真正的来想到幕后的那种痛苦将要来到？好，所以呢，今天我给大家提起要求。第一，我们为什么会有生不如死的痛苦？你为什么会生不如死？一件事情发生了，挫折来了，失败了，就生不如死。为什么会生不如死？活着就想死的痛苦是什么？但是这个世界将会有更大的痛苦，你怕不怕？第二点，我们是不是还是迷恋世上的一些东西？是什么东西让你无法自拔？是手机？是网络？是金钱？是家庭？是各种关系？是这个世界对你的夸奖呢？你在拜什么？所以我们要有悔改的心，不然的话我们随时会失去，有一天留在地上，那就要受这些痛苦。求主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再次来想到末世的这种的火的灾难。其实今天的火呢是很恐怖的啊，我们说这个火是从我们心里面开始点起来，不是神想灭掉这个世界，而是我们自己在毁灭自己啊！魔鬼呢就是挑动你里面的欲望，烧吧火啊，快点烧起来，只要你们有欲望，那撒旦就很开心，就像一个蝎子一样叮你，就像那个马一样的不断的来伤害你，很多人就这样死了。你看印度到处都是焚尸，把那些尸体在那烧火啊，他们认为那个是去天堂，其实是一种的痛苦，一种的地狱。好，求主帮助我们除去啊，我们要这主耶稣，你帮助我除掉我里面的火，除掉我里面的所有的不洁净的东西，乃是让你圣洁的圣灵的火在我里面烧起来，让我更圣洁，更加活到永远。好，一起来唱。主所爱的圣徒啊，效法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当作馨香供物和祭物献给神。为主受苦的圣徒，为主受苦圣徒啊，魔鬼网罗全世界，迫害基督教会，却是圣徒行道和祷告以满足神的愤怒。神的愤怒已临到，天使集结要吹号，天堂倾倒起刀火，地上大灾祸。 起来祷告哈，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感谢天父，借着你自己的道，借着你的信息，第五号、第六号向我们警醒。主啊，如果我们现在不警醒，我们身上没有记号，撒旦有一天就来到地上折磨人，地上就像是地狱，要永远的毁灭。主啊，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你来的时候，我们愿意信靠你，你就把我们接到天上去，在天上看地上的大灾难。当然我们有的啊，我们的以色列人可能还会留在地上，他们有痛苦，但他们是你的子民，就能站住，因为他们身上有印记。主啊，让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来追求真理，我们要来委身教会，因为教会就是一个方舟，虽然不是洪水，却是要来应对这世上的火的海，在火的里面我们要生存。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越来越多的灾难，让我们更加珍惜我们的聚会，更加珍惜我们主日的敬拜，更加珍惜我们读圣经的时间，更加珍惜我们来赞美弟兄姐妹团契的这样的培养，我们爱神的这种的品格。主啊，谢谢你，因为地上的一切都会毁灭，天上的一切将永远长存。我们是有灵魂的，我们是有生命在主里面的。主啊，愿你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包括群里面的，他们在那里听到信息的，还有那些听到上我们网站听见这个信息的，他们都要来警醒，不要变成了一个生不如死的生命，也不要变成一个悔而不改的生命，应该是时常的警醒反省，做一个真正的啊，活着是有神的灵在里面，天天为主而活。感谢神接纳我们的祷告，用信息带领我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Recording stopped。
好，下面呢是我们的祷告的时间啊，我们家事报告的时间啊，我们把时间交给Nancy 师母，她带领我们来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站立接受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May the grace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and the love of God and the fellowship of the Holy Spirit be with you all. Amen. 好，我们一起来念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的三一颂。啊，将荣耀归给我们的圣父、圣子、圣灵，我们的神，三位一体的神啊，他赐福我们。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父神之神灵。
愿主赐福大家啊，我们今天的聚会啊到这里结束，感谢神，愿神赐福你们。